如果你现在是从两块钱往下掉，掉到一块钱，所以那个是一个58%的这个萎缩嘛。那么来到现在，如果你同样有一个58%的增长，从一块钱啊，一个比较低的基础，一块钱一个58%增长，也不过多了一个5毛，就只削到快半而已。所以你哪怕有相同的这个经济增长，其实你回不到去一年前的这个两块钱的水平。所以你只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你就能够来看一看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所有的这种所谓经济增长的这种数字。
你在收听的是由马来西亚全新的财经数位平台财经制作的开门见商，在这个节目当中有洪耀和有盛和你一起探讨开门做生意的商机与门道。其实聊到今天的这个主题之前呢，我们也要来回顾一下我们现在的一些政局的发展了哈。就是我们现在录影的这个时间呢，其实是8月17号啊，穆尤丁这个前首相已经卸任，然后正式成为这个看守首相。那其中一个讨论的面向对经济的冲击，就是政局的不稳定，当然是对这个政局或多或少会有一些些的冲击啦。不过呢，根据一些国际的这些评估的机构，比如说这个穆迪，他就认为说其实政局的动荡可能在一些情绪的层面它会扮演一些作用，但是他认为说其实马来西亚不管是我们的机构的一些些所谓的吃老本，或是说我们的一些些public policy 的部分，其实都可以去缓和这种所谓政治动荡的一些些不确定性。更重要的部分是什么呢？是我们国家到底能不能够成功的抗疫，才是决定我们下半年经济走势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对，我想你提到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哦，尤其是说现在我们每日的新增确诊的病例都超过20000宗，然后又忽然又变政府了，大家又担心说，诶，如果现在换了政府之后，以前定下的那一些的政策还算不算，那些 SOP 还算不算，是不是现在开放的措施又要打掉重来，所有的一切又要重新开始。
嗯，是的。那其实国家银行哦，在上个礼拜其实有发布一个非常重磅的数据，不晓得大家这个追这个首相的这个事情有没有留意到这份数据？那就是我国今年第二季的 GDP 呢，按照这个报告是指出按年是上涨16.1%的双位数的增长，这个看起来像是非常的惊人，也非常的多。哎，可是这份数据究竟意味着什么呢？特别是它是按年比嘛，所以我猜想它一定是跟这个去年你这个第二季的这个成长是多少来做一个比较。那去年我们都知道说是一个疫情大封锁的时期，第一自然是这个难免的。那如果我们现在增长 16.1%， 感觉还好，但有一个很明显我们可以发现的一个对比，就是虽然说我们第二季是成长 16.1%， 但我记得没有错的话，有声我们是比较起第一季还是有这个 contract 的部分，对不对？
对，如果从第一季来到去做比较的话，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第二季比上一季的话其实是衰退了 2%。 那这也是比较现实的一个层面哦，因为我们其实是在6月的时候就那个 MCO 3.0 嘛，所以其实说我们复苏到一半的时候，其实整个经济其实还在受压的阶段。这就好像好比说其实我们的经济现在就是在躺在 ICU 的那个病房里，需要靠着那个呼吸器来去辅助一下，不至于死去，但其实相当的辛苦。
对，那所以就是刚刚讲了嘛，就是我们第二季的经济其实比这个第一季呢是萎缩了 2% 的。但是呢无论如何，我们这个国家银行啊，它是有下修这个全年经济成长的目标啦。他说我们这个全年经济增长呢应该要 3%-4%。 不过呢我们在这一边也有发现有一个国际机构叫汇誉 Fitch 呢，它是给出 0% 的这个经济成长啊。他说我国今年就是 0%， 就是没有增长的概念。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大胆的一个预测，居然大砍我们的经济增长目标到零，就是说我们完全没有增长，而去年可能是持平的一个阶段，大家都觉得说去年已经是很糟糕了，然后我们还要再过回去年同样的那个的经济成长放缓，那一个衰退的那个的步伐，我是觉得说大家都会很失望。不过我觉得其实比较有趣的就是国家银行发布的那一个的最新的经济报告里面，他们是觉得说其实我们还是可以增长了，只是可能是3%-4%，而且他们也是预计说可能11月随着那个接种率可能已经达到80%之后，全国都会步入第四阶段的复苏计划。我就觉得很奇怪，到底是我们的 Bank Negara太乐观了呢，还是会他们太现实太悲观了？
对，我们不知道啦，所以我们就请来专家，经济学的专家，我们的这个嘉宾主持，也就是我们的这个 Utah 的经济学副教授黄雪荣博士，来跟我们一起来解读今天这份重磅的经济报告。博士你好。
Hello， 洪耀有胜你好，你们好。
欸，博士你好，那个我们想要特别聊一下，就是说那一个国家银行啊，他们上周发布的一个经济报告，其实我们看到第二季如果从按年拿来去看的话，其实经济增长达到了那个双位数的一个的增长哦。但可是其实有很多人没有太大的感受，因为现在我们的病例啊，其实就是每天其实都超过20,000宗嘛。所以其实博士看到这份经济报告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经济真的比去年好了吗？然后我们的经济已经是触底反弹了吗？
我的感受特多啊。不过在没有说我感受之前，我就是想针对你们刚才的开场的时候提到几个点，我觉得可能我想让大家再有多深一层的感受，就谈有两个点我特别想说的。第一个就是刚才就有提到这个目的在谈说，哎，这个政治这个动荡它其实在短期内不会对，除了就情绪上有不好的影响外，它对经济的这个实际影响并没有太大。我觉得这句话其实说的是对的。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你只要看一看说我们来到今天，哪怕你谈了我们这个确诊病例每一天过20,000宗，已经连续那么长的时间，一切似乎乱糟糟，但是你又会察觉我们所谓的乱糟糟，你不会看见我们出现像之前你在报章上看到的印度的这个情况，你不会看到经济崩塌的情况，其实一切都还能够基本上良好的运作。这个就是这么多年来我们无论是在制度经济的制度上打下来，包括整个社会的运作，包括人民之间的互相信任，其实这个是多年来一致就是我们的发展多年下来所有的这个成果。所以这个才是我们维护，哪怕是来到今天你没有首相这个看守首相，而且这也不是第一招哦，就在这三年内出现了好几次的一个情况底下，我们还是能够正常运作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基础。这个是第一点。然后就谈到第二点说，诶，刚才洪耀你就有提到我们怎么就是我们今年这个第二个季度这个报告，这个经济的这个增长，虽然说有一个16%的一个经济增长，但是因为那个是相对于去年第同一个季度的所谓的我们常说的比较低基础的一个比较情况底下得来的一个增长率。我不晓得我们的朋友其实在所谓听到这个低基础的时候，大家明不明白这个说法是什么。你给自己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你现在是从2块钱往下掉到1块钱，所以那个是一个58%的这个萎缩嘛，就是你1减2除2，那就是58%的萎缩。那么来到现在，如果你同样有一个58%的增长，从1块钱啊，一个比较低的基础，1块钱一个58%增长，也不过多了一个5毛，就只需要快半而已。所以你哪怕有相同的这个经济增长，其实你回不到去一年前的这个2块钱的水平，你也不过是在1.5的这个水平而已。所以你只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你就能够来看一看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所有的这种所谓经济增长的这种数字。比如说好，有时候你提到说我们这一趟的第二个季度的经济增长是16%左右嘛，但不要忘记说去年同一期，也就是在2020年的第二个季度的时候，当时候我们是萎缩17.2% to be exact。所以我们的这个增长率不仅不及当时候下掉的那个比例，也不要忘记刚才提的那个小例子，就是你哪怕是增长的比例相同，你也还没有回到去过去我们的那一个一年前的水平。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当你就有时候你在提到说问我有什么感受，我虽然说感受很多，那是因为我是作为一个经济学者，所以我可以看这些数字嘛。但是你会发现说一般人没有那感受的。
对，
就是16%， so what？ 因为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你不会拿自己跟一年前相比，你会拿自己跟最近的你相比，而最近的你就是那个有时候你提到的我们其实还是萎缩了这个2%的。这个就是我觉得我们在谈这个经济增长为什么大家都没感的一个原因。
对，我觉得这个观念非常重要，大家可能只是纯粹看，诶，双位数的增长啊，就是感觉很多，但其实像博士所讲的，你要看那个基础的跟你本来的这个标的的比较是什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那我们晚上再谈哦，其实哪怕是有所谓的经济复苏，我记得博士其实早前有在我们财经媒体也好，或是一些文章有透露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我们国家的这个复苏或是国家经济下半年的这个增长呢，由这个外冷外热内冷的这个现 现象。也就是说呢，个别的公司它受到很多这个海外的这个需求不断飙升，所以它的这个订单的出口是非常的亮眼的。可是呢，我们国内如果你可能是比较 focus 一些内需市场的这样的一些产业呢，那显然我们现在还在这个行管令或是说疫情的这个高峰期，都没有人敢出门消费嘛。所以您觉得说我们这个经济复苏的部分的这个不平均的这种现象啊，来到了下半年有没有可能扭转呢？或是你会怎么去这个描述说其实这个复苏本身它的不平衡是不平衡在哪里？
你看这个国航它在它的那个press release 的那个时候就提到说，我们的第二季的经济复苏其实更多是来自于头两个月，就是在第 四月跟五月份的时候，来到那季度末的时候复苏的这个力度就开始下滑，主要那是因为说我们就开始六月份进入了这个全面大封锁的这个阶段嘛。所以你就可以预计说我们现在来到今天，虽然说可能个别经济领域都已经开始复苏，但我们其实还没有脱离我们六月份面对的那个整个抗疫非常吃紧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你可以预计国航当时候说的就是，哎，整个复苏来到最后一个月份的时候开始下滑变弱，而这个变弱下滑的情况也将会持续下去的。你哪怕是去到我们能够所谓的来到十月末所谓的这个群体免疫，虽然说这个用群体免疫现在的概念好像有点过时，因为在 Delta variant 面前你基本上是没有群体免疫这回事情，哪怕是你已经有 80% 的这个你知道吗，就是马来西亚全国人民就是已经是全剂量接种，但问题是什么？问题是大家可能在情绪上还有那一种是稍微一种恐慌的情况，就好像现在这个样子，我们即便允许堂食，但很多这个食管它其实自己本身也不想接受这个堂食，因为你知道它会有这个后果。所以这种只要情绪它不恢复，哪怕是当时我们已经出现全剂量接种就超过 80% 的人口，它的这个经济复苏它依然可能会很难会达标。那个就是这洪耀你问的时候，就是它的这个所谓的内冷在哪里，就是因为我们内冷就是很多靠的就是所谓内需，然后你到底愿不愿意去消费。我们来到现在就有这种情绪，就是你已经对这种疫情的这种恐惧，哪怕是你已经是全剂量接种，你大概也尽量的就是不出门，这个就是你的这个所谓的内冷出现的一个导因。而且你再看一下这个国航出现这个数据，我们的这个 manufacturing 那些能够做出口的第二个季度的时候是强劲反弹的，所谓的强劲是它大概的27%-28%的这个反弹，相较于去年同期它只是下跌18%，但是这今年一年后的同一季它有27%-28%的反弹，所以这个基本上它能够收拾腹地。但是对于这个 service sector， 我们去年同一季16%的萎缩，但来到今年第二季它只能够反弹13%，它不仅不能够，你知道吗，所谓的收拾腹地它不能够回到去原来水平，它还在夹在中间，然后再加上我们六月份过后更多这样子的一种全面大封锁情形，所以你可以预计整个我们所谓的内需的这个经济 local services 它要复苏的这条路，其实我们说下半年今年大概不用想了，那还要是到明年的事情。
对，那刚刚提到了那一些的比较 local 的那些市场，因为我们也是看到说其实政府其实有开放更多的那一个经济领域，而且还允许是啦第二剂的疫苗的民众哦，他们可以做更多的那些的东西哦。可是其实还是有很多的民众觉得说政府其实开放的脚步其实有点快，但我们都了解说那些的中小企业已经等不下去了，再等下去的话真的是手停口停要倒闭了。但是回到一个比较现实的一个问题哦，就是说现在那一个的疫情其实还是相当的严峻，那一个的新增的病例也仍然很高嘛，很多人都不敢出门，那样的话其实中小企业有生意可以做吗？他们可以做什么，或者政府可以做什么来到去改善这样的情绪？
我是这样子看这件事情的，有两点呢。当然第一点就是我们在，你知道我们在宣布说这首相前任首相宣布说那个各大经济领域大部分都那个16号哪怕是不管你是在哪一个阶段你都能够复苏嘛，你都能够重启 reopen，他的这个其实应该大概就是要在他已经知道自己要城池，在城池情况可能会出现这个整个领导真空的情况底下，他又不能够有新的政策能够推出的时候，因为作为一个看守走向你不能够有推出新的这个行政，没有行政权力，那么他只好在他下来之城池之前把这个经济复苏的这个机制自动化，就是你就不需要再有这个所谓的由谁首相还是什么部长来宣布。那么这个当然他其实就是 尝试在这个整个出现政治真空期的时候能够让这个经济复苏有自己的这个所谓的自动机制，有自己能够复苏的步伐。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这可能大家回到去我们之前早前谈的那个课题，就是在经济整个政治动荡情况底下经济复苏可能还不太受影响的一个其中一个理由。当然就回到去这个疫苗接种这个课题，就回到去我想说的第二个点，我觉得可能现在整个这个防疫的这个方向，它已经不是我们一年多前以确诊病例为这个对象。因为哪怕是你打了这个就是所有的就是马来西亚国民都是全剂量接种，你也可能会确诊的。
嗯，
对吧，你有这个 breakthrough infection。但是问题是你打了疫苗，那么你的这个重症的这个几率跟你甚至会死亡这个几率就大幅度降低，然后靠零的那个概念。所以这个时候它的这整个的防疫的对象啊，就不是确诊病例，而是重症 ICU hospitalization， 然后包括这个病死率啊，这个作为这个方向。所以只要这个部分能够控制得宜，那么这个当然也你看着英国的这个例子，哪怕是因为 Delta variant cases 重启，但是它的死亡率非常低，所以它的经济活动能够照常，英超赛事还是你看着能够满座的的情况底下，你知道说我们的这个整个经济重启因此就能够和这个防疫一起进行，哪怕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确诊病例依然过两万。所以可能我们作为民众的这个 focus 也要开始改变，就不要眼睛一直盯着那个确诊病例，而反而应该要盯在就是这个 ICU 重症病死率这一方面。
对，如何去改变我们看待疫情这个方法，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但其实在此之前哦，因为我们看到说其实现在我们的在野党他们的一些语调呢，可能他们不知道是他们的这个眼光没有像刚博士讲的那一挂，或是说他们有一些政治的需要，他们就会说开放的太快，然后现在这么多病例，然后你还开放就推人民去死吗？但恰好我们又来到一个关键点，就是政局不稳定嘛。那你怎么预判说比如说这个政府有没有可能这个其他人换来做了之后，他可能就觉得说之前的这个前首相在卸任前的那个开放作废，然后重新我们还要再进行封锁，你觉得这样的可能性有在吗？可能他可能不是一个经济问题，他比较像是一个政治问题，或是说如果出现这样子的一种情形，长远来说他必然肯定是会打击的嘛？还是说其实有没有可能是说我封锁我反而避免了过后可能出现两万三万四万之后人民的恐慌，引发一个更大的一个可能是雪球式的那种不好的效应？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我就可能邀请就大家设想一个可能性，假设了，假设就是新任政府上来的时候，好了，我就将整个的策略重新回到去我们一年半以前三月份的那个时候，以确诊病例为目标，就是不把这个确诊病例压低到一个可接受的水平，我誓不罢休，全程封锁。你要将个两万确诊病例压到什么程度？一万、五千、四千、一千、八百、九百，你要知道我们当时候要从一个可能四百多起病例，然后压到双位数单位数的时候，你都要用了整一个月半的时间，当时候面对的还是第一代的这个病毒哈。你这个时候你要再做回这一套策略，就是要将两万起然后压下到三位数双位数，而且还要是面对一个已经变种过后，无论是在传播率啊，就是远比第一代要更快速的情况底下，你要做这件事情，它其实所带来的这个经济代价其实是非常非常大，大致你根本你没有办法用任何的这个理由作为这个论证的。所以你只有在现在情况底下，当你知道说疫苗我们的这个速度其实已经它这个速度快的，当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能够更快的能够达到全民全剂量接种嘛。所以这全剂量接种就是你不是说你不会再看到确诊病例，而是我们不会导致严重的这人民伤亡，医疗体系不会垮下来。
对，
这一个我觉得无论是新就哪怕是新政府上来，他一定离不开这个方向的，因为这个方向其实才是脱离任何的政治考量以后，在经济之间在医疗之间能够取得平衡的一个最好的作业方式。所以我不觉得说可能在上任之前他可以很多 rhetoric， 但是一上任之后，我觉得要面对现实考量的时候，这个大概也是他唯一能够走的路。
刚刚也是提到那个疫苗接种速度的一个问题哦，因为其实我们现在的接种的整个的接种两剂的人口其实已经是超过三成，那么距离八成的那个群体免疫差不多要已经是达到一半的目标哦。 不过现在我们就比较好奇，就是说因为其实国行啊还有包括本地的一些的银行其实抱持着比较乐观的心态，像是国行他们就认为说我们11月的话全国都可以步入第四阶段的这样的一个的复苏计划里面，不过其实 Fitch 的话他们却大砍我们的经济目标到零、那这是国行太乐观了吗，还是说其实 Fitch 太悲观了？
我觉得你知道大家还记得可能在半年前，就是在去年年末年头八个月前，我们对经济的预测就是6-7.5嘛，那么来到我们开始六月份经济 大封锁的时候，我还记得当时候接受不同访问，我在想说以我们去年同一期面对过的这 MCO 1.0 的这个出现的经济损失来计算的话，它大概这个所谓的6-7.5都大概要砍到去4-5.5之间，那么而4大概就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情形，那个是在我六月中的时候说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现在来到现在是八月份的，那么整个的这个局势还在延续着，然后还有新的这个政治动荡的这个情况，所以我觉得国行现在把这个整个经济下调到3-4.5，那个其实是我以现在来说我觉得还是一个合理的一个估计的。当然我们不晓得你知道这个事件迅速的变迁就是非常快嘛，那么你不晓得接下来下个月整个政治局面会出现一个怎么的变化，你就可能要重新做这个评估。 But so far 我觉得哪怕是一个38线它还是一个合理的评估，我觉得零那几乎是一个不是说不可能，因为反正凡事都有这个概率嘛，但是还是概率偏低的一个结果。
但我可能这个追问一下，但是如果 Fitch 它给零的话，其实有没有透露一些信息，比如说外资其实是他是极度的看坏马来西亚，以至于其实他有其他的那个效果，就是博士你会怎么解读他这份这样子的一个报告？
我觉得零的这个概率偏低主要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啦，那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整个经济像我们刚才也、我们之前像黄哥你也提过，我们之前在谈的这个课题的时候，它有分外围经济跟内需经济嘛。那么外围经济虽然现在谈到中国的这个经济的复苏动力似乎也有放缓的迹象，那么但是无论如何整个的这个 external sector 谈到进出口这一块的时候它还是非常强劲的，那么这个本身就是把马来西亚我们能够达到第二季度16%一个很重要工程、所以这个除非你觉得说下半年整个中美经济都垮下来，要不然我们在这个外围经济依然能够取得双位数的成长的时候，你不可能在整体经济却没有办法增长啊，这个是一个为什么觉得说概率偏低的一个可能性。那么当然第二个理由就是我们现在其实如果在我没记错我在上个星期看了一看我们的这个接种的这个速度一剂量接种我们已经超过50%了，其实全剂量就是 two doses 的它就已经大概过了40%的这个大马人口，那么以这样子速度前进，其实我们在八月末的时候要达到超过50%能够全民就是全剂量接种的这个比例其实应该是可以达到的，那么当你一达到的时候它的整个的这效果就会不一样，所谓的效果不一样不是确诊病例会突然间马上下掉哦、而是在这个重症跟病死率方面它的这个数字就会开始往下掉，这个就是我们所谓达标的一个情形，所以为什么说一直不要盯着这个确诊人数来看、那么在这种情况底下我们的内需经济才能够有望复苏，当所谓的经济重启了以后人们才愿意出到去末也好到哪儿都好才愿意开始消费，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双码头双所谓的这个双轨哈，这个才能够同时候复苏的。
了解，那最后还想请教一下博士一个问题哦，因为现在就是这个 Delta 病毒在全世界的那一个的蔓延的迹象的话其实已经越来越明显了，像是啊中国啊美国啊其实都蠢蠢欲动的迹象，那按照你的判断的话这种的变异病毒会让这些经济大国再次推出比较严格的封锁措施吗？他们会还像去年这样子完全是整个的工业啊各行各业都是停摆的一个状况吗？会影响到整个国际经济的复苏动能吗？
我想这个 Delta variant 它有两其实带给了两个我觉得很重要的教训，那第一个教训就是如果你因为病毒它存在的越久那么它就越有再继续 mutate、就是再继续变种的可能性，那么我们甚至不是有病毒学家预计说当它一直不断存在然后它再继续变种的时候它可能接下来不仅是变种层传播速度更快也有可能这个致死率会更高，那个就是这样是一个最恐怖的一个局面、当然它也有可能在自我 就所谓的 mutate 的过程当中它就死掉，就像当时候当年那个 SARS 一样。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可能接下来一个要面对的一个情况。所以为什么疫苗接种才重要，而且谈的不是个别国内的疫苗接种，而是全球疫苗接种的一个速度能不能够同步赶上，这个才谈说为什么在谈全球疫苗接种速度不均衡的时候可能导致的我们常说的嘛 No one is safe until everyone is safe 这样子的 一句话。回到去国内一样的，你不仅是需要说雪隆区这个接种速度要快，其实其他州属也一样要快，要不然它的这个病毒必然会就是从别的州属然后传到其他已经接种的疫苗的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就是接种疫苗我知道说一定要快的这个其中一个理由。好，这个就是我觉得第一个教训。但第二个教训回到去经济这一个问题上，我觉得哪怕是我们在谈复苏，我们谈可能大概还没有能够回到去在疫苗就是在病毒出疫情出现以前的那个世界，你知道吗 ？Every day you can fly 的那一种这样的自由的一个天空，它不仅会出现更多的在 borders 关卡之间的这种检测这种所谓的这个安全措施之外，阻止人流的这一种流动，它也出现说。你哪怕是我们在谈，我们要把我们的这个焦点转移，不要过多看确诊病例，也要看这个病死率，然后之类的。但你没有办法避免，就是说，当你允许这个外国游客前来的时候，然后突然出现大量的这个确诊病例，而引起当地人的这个恐慌跟对政府的不满，我觉得没有什么政府他能够承受得了这样子的一种指责。所以在这样子一个大环境底下，所以各国之间对于游客跨国的这种旅游它的这个禁止它必然还会延续一个蛮长的时间，所以它对于全球因此对于全球的经济复苏要回到去疫情之前它大概还要拿乐观的大概还要拿到两三年的时间吧。我觉得
好，确实我觉得其实这个 Delta 的病毒它因为现在根据很多科学的实证，其实始终疫苗对于防止 Delta 造成这个重症的病患其实数据结果还是有效的，但是就是博士所谓的这种心理的层面使得说可能 Delta 出现了你打了疫苗其实你也不敢出外消费，乃至于上升到比较宏观的层面我也不敢让外国游客进来，它就会有这样子的东西，而这些害怕的情绪跟恐惧的情绪就是阻止这个进一步再一步开放的这样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没错，所以他等一下再延伸一下就是接下来他因此但经济一直要运作嘛，你人走不动的时候但经济要运作，所以你会预计在可能接着下来我们之前常谈的很多的所谓的线上作业哈，这个东西其实会比以前来的更重要，它不是短期重要它是长远性的重要。所以线上作业包括什么东西，就是可能以后包括 BFM 可能你在请这个，因为大家都是在居家来录音嘛，那可能哪怕我干嘛要请马来西亚的这个人做怎么员工而已，为什么不能够请港台的或者是你知道吗其他国家只要能够说的一口好中文然后见识又广的，所以他大家会跟你来抢饭碗的。那这一种所谓的 work from everywhere 它不仅是 work from home work from everywhere 的，它可能也会影响我们整个的劳动市场。我觉得接着下来它最有趣的地方就是它可能会有很多种的这个不确定性和因此很多种不可能，就是一种 surprise element 在里头。
对，我想除了大家要抓紧时间去打疫苗之外的话，大家可能也是要重新来去认识这一次的疫情。诶，我已经打了两剂的疫苗，那以后我要怎么样过怎么样的一个的生活，我还要就是宅在家吗，然后不出去消费吗，整天叫 Grab 吗，整天叫外卖吗，还是说其实我们接种了疫苗之后可能我们要情绪稍微改变一下，勇敢的走出去，或许可以给我们的经济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不一样的转变。
对，不过无论如何啦，我是蛮赞同博士的讲法啦，其实某种意义上而言我们是回不去疫情前的那个状态了，接下来是一个疫情后的新生活，不管是你在工作上还是在任何的层面当中，我们经济的结构劳动力的市场必然会有很多的改变。今天非常谢谢博士跟我们分享啊，主题这个是分析我们的第二季的经济报告，谢谢你博士。
谢谢。
看不见商是由财经制作的节目，你可以在财经的网站财经 .mine YouTube Channel BFM 财经以及各大的播客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个节目每星期到星期五每天准时更新，对节目有任何的意见都欢迎私信到财经的脸书专页看不见商，我们下期见。